我们再接着读啊，修行净行者一切不得续，哎，这就是这个钱财宝什么骄奢耶衣服一切不得着，着就是穿，哎，骄奢耶衣服是什么呢？是那个丝织品，哎，就是蚕，那个时候不养蚕，那个时候有野蚕，野蚕做的茧，人们捡回来呢做丝的衣服，哎，丝织的衣服。那个印度嘛太热，哎，丝的衣服凉快，这就是奢侈品了。哎，有的这个富人啊供养僧人，佛说你不要穿这个衣服，为什么呀？杀生，哎，你人家那个茧是生命嘛，你给人家弄了。钦婆罗袈裟牛粪果草果叶青赤泥土汁染坏于白色，这是告诉你穿什么衣服。钦婆罗是粗衣，不是那个高级的那种粗衣，一般粗布什么这个好像里头也有那个叫羊毛牛毛之成分什么，这都叫这个一般的衣服。说你穿衣服啊穿这个粗衣，这个粗衣呢还得怎么样啊，坏色，就是把颜色不能弄的这个不是正色。什么叫正色？就是白啊黑啊红黄蓝，这个就是那些叫鲜艳的，哎，要穿粗衣，然后呢还要染坏于白色，要把那个白色的布啊要弄坏，它叫坏色，就是僧人要穿坏色衣。什么叫坏色？不是正色，就是不是那个就是这个可能就是特别鲜艳的那些吧，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。怎么办呢？牛粪，牛粪不脏，你记住啊，牛粪草果叶，哎，果是有些果有果汁，哎，青赤泥土汁，哎，把这些混在一块儿，跟那个白布呢把它染了，染成坏色。说为什么非弄难看了呢？就是为了让你不贪爱它，为了这个就是你就哎，这就是一个工具，就好像你的身体一样，是修行的一个工具，你别把它弄得那个打扮的漂漂亮亮的，有什么用啊？哎，穿坏色这是故意让你就是不在这个上边用心，哎，穿着不冷就行了。石泥及于铁，柯及于波琉璃，如是波听序，满足摩陀量。说这个波不许你用金银的波，那用什么呢？用石头、泥土，泥土就是那个烧的陶器的，铁，哎，柯是那个贝壳，哎，这个琉璃，哎，用这些东西。可以，听处就是允许你用这样的钵，满足摩陀量。摩陀是那个摩揭陀国，是这个中印度的一个大国。哎，佛主要这个一生弘法，主要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摩揭陀国，所以当时就是说，佛说的这个弘法的语言是摩揭陀的方言。哎，佛提倡方言嘛，你到哪儿要说人家当地的话。这个。说这个这种钵呢满足摩陀量，意思就是说你那个说你那个钵弄多大呀，哎，就是摩揭陀国认为一般的这个钵是多大，哎，你就正常，哎，正常的量就行了。为割截衣故听序四寸刀，哎，就是因为你说割截衣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佛要求那个时候弟子啊穿这个叫什么粪扫衣啊，哎，就是你去捡别人扔掉的那个衣服，甚至是那个坟地里头被别人扔掉的衣服，哎，你把它捡了，然后呢把那个不能用的割掉，哎，割一些这个能用的块，然后呢把它缝在一块，现在不是叫百纳衣吗，哎，叫粪扫衣。为了裁这个衣，允许你带一个四寸长的刀子，刃如半月曲，不得学技术啊，这不是一回事儿。就是说这个，哎，你可以带一个刀子，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做衣服，哎，是为了裁布，不得学技术。你看那个时候佛要求这个修行人呐，为什么不得学技术啊？ 因为技术是为了造商品，是为了卖钱的，你不许做买卖，就是如实修行人不得是贩卖，哎，你不能去这个赚钱去。说那不赚钱我吃什么呀？因为印度那个社会啊，为什么佛要在那儿示现？哎，印度那个社会尊重这个修行人，到现在也是，哎，你就坐在那儿修行，就有人供养，哎，不要你不要浪费时间去这个谋生，哎，所需欠白衣，及诸优婆塞，这个不知道这个欠字儿，这个可能译错。可能应该是根据其他颂的，应该是请，就是说如果你需要衣服的时候啊，你请白衣，就是请居士，请护持你的人，优婆塞不就是居士吗，请他们呢给你来这个想办法给你弄这个衣服，哎，供养这个衣服，你不要自己去买，别的译得更清楚，就是你不能自己去买衣服。常护于诸根，知于如实意，哎，你干什么呢？你就护诸根六根，护六根什么呀？不去听看那些没用的东西，那广听什么呀？知于如实意，你广学佛说的真理、真谛、真相，哎，佛讲的佛法，你这六根就是来学佛法的，哎，护于六根就是别去那儿，就是追求其他的享受啊。读诵修多罗，即学诸毗尼。哎，修多罗是经，毗尼是律。哎，至于如实义，什么如实义啊？你去读诵修多罗，你去读佛经。哎，这个读可不是现在末法流行的这个说法，说不要起分别，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读。现在还有人说像扫描仪、像照相机一样，就是正文讯息了，那不是胡说八道吗？读诵是让你听懂佛说的那个话的意思，把那个如实意，哎，真实佛说的那个真实意义，就是那个意思，那个佛说的，你听懂表面意都不行，哎，你得。知佛真实意，哎，如实意，像真实那样的意思，哎，跟真实一样的意思，你得把这个意读出来，那才叫读经，哎。即学诸毗尼，哎，学经学律，哎，律是帮助你更好的学经的，哎，一些规矩，一些方法，像刚才说的好多，那都是律，是不是？戒律，哎，不要干什么，要干什么。所以你看，这也佛告诉你说，什么是真正修行啊？读经，知于如实意，你那个把佛说的那个真实意读懂了，这是真正的修行。别的不要干，哎，护于常护于诸根，别去这整天就是玩玩游戏，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哎。就是不读经，呵呵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认真去学佛经，你就知道佛让你怎么修行，什么是真正修行，就是让你读经，要读懂，要读懂佛说的那个真实意，不与白衣杂，修行人如是，不要老跟那个，这是对和尚们说啊，出家人说，不要老在那个居士群里混，修行人应该这样，你去那好好读经去。空处于种间，枯中林树下，哎，你不跟白衣在一块儿，白衣是居士了，这个白衣就是所谓平常人，你到哪儿了？到那个空闲的地方，种间。为什么到种间呢？因为人们不是说去这个色欲吗？去贪欲吗？哎，到这个种间做白骨观，做这个叫什么腐烂观，哎，这个方便。窟中，哎，这个山洞里头，林树下，因为印度那个地方那个热，哎，晚上就随便找个地方一坐就是一晚上。狮驼林草中，狮驼林就是扔尸首的那个地方， 乃至于陆地，哎，干脆就是也不是林子也不是洞，就陆地一坐，现在印度街头不是也坐一大堆吗？如实修行人应住如实处，哎，这都是这个佛说的一些经律方法。三衣常随身，哪三衣呢？一个是内衣，一个是外衣，正常的衣，还有一个是这个要正式一点的叫聚食衣，就是开大会，要国王要这个接见什么，穿一个这个高级一点的衣服，哎，三衣常随身，不蓄于钱财，不要蓄多余的钱财，因为你修行不需要那些，很简单，好像是说十八件东西，一个和尚身上带十八件东西就够了。为身虚衣服，他自与听受，这个不太好理解，你知道上边的意思就知道。如果你需要衣服了，你呢这个别人给你你就要，可以接受。听受就是说别人一看说，我给你一件衣服吧，正好你又需要，你就可以说可以，你不需要就说不需要。唯乞食出行，亦不左右事。你那个他是老在那个他修行的地方坐着，到中午呢去日中一时，说你去这个日中一时的时候呢，不左右看，视前六尺地，安详而直接，六尺两米是吧？眼睛看着面前两米的地方，如风采珠花，其实亦如是。风采珠花是什么意思啊？一心一意，你看风。蜜蜂出来采那个花粉是吧，不是采那个蜜是吧，他不管别的，他就哪有花去哪儿，到那儿就找那花心，采了就换一个花，叫一心一意的意思。你去乞食一心一意乞食，注意说一心一意是什么呀，说我一心一意就去乞食，你又不是修行了。一心一意是什么？一心一意你做那个如实意，你做如梦观，你那个就是一心一意的修行，如理思维，这儿的这个表面意思呢是说，你起食就是起食，你不要这个管别的，这都是很实际的。你那个比丘比丘尼，众中众所杂，我为佛子说此事阿弥陀，这是跟前边所有的意思都包括的，就是说这个男众女众呢也分开，不要这个住在一起。我为佛子说此事阿弥陀，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修行吧，就是什么呀，就是读经之于如是意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正文熏习如理作意，就然后再加上法随法缘，加上那个定中思维，就是修三会，成正果就靠三会。这个恶命活就是说你叫这个不正当的谋生手段叫恶命活，为了活命采取一些不正当的，不正当的就是什么呀，比如说我学门技术，我去做买卖，这都属于恶命活。不过现在这个大家要灵活，你在中国呀跟印度不一样，中国人瞧不起要饭的，你谁要饭那个他瞧不起你，他这个侮辱你，那你在中国就不能这个主要靠那个乞食，那怎么办呢，就是农禅，自己僧人自己这个生产自己种地，所以这个你得那个就是听懂佛说的这个意思，他是为了告诉你说什么是真正的修行，你应该怎么修行。他说的是印度的情况，到中国呢会有一些形式上的变化，但是那核心意不能变，就是不能为了这个活命，去用不正当的手段谋生，这叫恶命活。你看下边还说这些意思啊，如是修行者不听此处食，就是好的修行人呢不吃不用下边的手段来谋生。你看啊，什么呢？王小王王子，国王小王，小王是指的那个比如一个城的市长省长，这算小王是吧。王子大臣及长者，长者是这个富贵人家， 为求于饮食，一切不得往。哎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就是为了吃好吃的东西，哎，你去找那个就是有好吃的东西的大户人家，这个你的目的就不对，这就叫恶命惑，这就不是这个，哎，不应该为了吃这个求饮食去到那个就是有好吃的东西的人家去。死家即生家，亲家所爱家，比丘杂等众修行者不是。死家是死了人的人家，生家是生了孩子的人家，亲家是指的亲戚，所爱家是好朋友，这些人家，哎，因为这个生死红白喜事呢，人家都办大宴席是吧？哎，这个亲戚家那个朋友家的一看啊，老朋友来了，这供养的好。比丘杂等众，哎，有好多其他人的修行者不施，不能为了这些，哎，不能这个这样的目的去乞食也不对。四摄烟不断，常作种种食。那个就是在印度啊，佛在世的时候，僧人是不做饭的。哎，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没有寺的，因为佛住的都是精舍，精舍是居士盖的这个房子，请佛来说法，所有权是那个居士的。哎，所以呢，就是，但是他为什么说寺呢？这就是那个诸佛法过来之后，他知道这个他佛去世之后，人们要供养他的那个舍利，要修寺，哎，供养舍利修个塔，然后这个在那扫塔的人呢，周围搭个茅棚，哎，那就成寺了。这是依这个诸佛法来说，就是说寺里头啊不能做饭，故为人所作，行者不应食。寺就是在印度那个时候，就是寺里头就是僧人不能自己做饭。哎，你就是日中一时，你去这个托钵，哎，吃别人供养，这也是一个什么呀？为了让你不追求这个好吃的，是吧？都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就行了。好，这个我们就快一点啊，读一下：财谷于金银，田宅及铜仆，象马牛羊等皆悉不盈序，不卧穿孔床，亦不泥涂地。金银铜钵等皆悉不盈处，土石基于铁，这个字儿是那个有显示不出来，是罗贝的罗丝，罗贝这个那个罗，一个虫一个类字儿，罗基颇离气，满于摩羯量随波故听序，哎，用这个泥石头铁。贝壳，哎，琉璃做的这个钵可以，这就是不要追求这个享受。常以青色等牛粪泥果液染白亲婆等，另作袈裟色。哎，这是不要正色。四指量刀子，哎，那个一四寸呐，这个一四指，这就是这个理解不一样了。刀如半月形。为以割节衣修行者听数，哎，准许带一个小刀。勿学工巧名，哎，你看这里头就不让学技术，亦不应买卖。若需使净人，此法我所说。如果你需要衣服的时候啊，或者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净人，净人是住这个维护那个僧人的居士，哎，住在寺里带发修行的人。如果你需要什么呢，你让他们来解决，让他们来供养。常守护诸根，善解经律义。像这些规矩啊，大家都就理解佛说的那个意思，实际上现在这个就是大乘法呀，大乘法本身就相当的了义，就是不特别重视说我死就得守这个戒律，我就得不能这样，那个不是目的。哎，因为它是一个帮助你修行的方法，哎，要为目的服务，哎，所以呢，这些都要灵活理解。所以现在也有一个不好的倾向，就是，有人认为说这个人呐，那个修的越苦越好，哎，就是修苦行，哎，现在也有修苦行的法师，好多人就对这个佩服的不得了， 说这才是真正修行，这全是外道线。哎，这个佛成佛之前最后一个实现的法是什么呀？就是修苦行是不能成佛的。哎，佛不是修了6年苦行吗？饿的那肋骨一根一根的，那成什么佛呀？根本就不可能正果了。哎，他你得吃了那个，实际上是吃了醍醐。哎，那个供养的是醍醐，是你得让身体有力气，这个能够正常这个思维，哎，你才能正果。所以这个理解这些啊，要正确理解，要全面的理解，依佛整个一生的视线来正确理解，不能那个执着偏了。哎，常守护诸根，善解经律义，不暇诸俗人，是名修行者。你看，这是佛说的真实义。你怎么修行啊？常守护诸根，就是你用你这六根呐，不要去干别的，哎，不要去乱看乱听乱想。那不干别的干什么呀？善解经律义。你看这个义的好是吧，你得非常好的理解佛说的经，佛说的律的意思。哎，善解，很好的理解。你要理解的要这个透彻。哎，理解的到位，善解经律义，这是你的六根应该做的事儿，这是真正的修行。你看佛说修行不说别的，是不是啊？你能够很好的理解经律的意思，行了，你这就是修行，是名修行者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就叫修行者啊！你去把色欲断掉。佛是那么要求了吗？你断掉呢，跟修行没关系，哎，是不是啊？你就是不解经律义，经律义是什么呀？告诉你说，一切如梦，五蕴皆空，哎，佛让你做如梦观，那才能成佛。你断掉色欲管什么用啊？全面理解，什么叫全面理解啊？你说我色欲太严重了，我色欲严重到弄得身体垮台了，啊，别提修行了，啊，我身体命都保不住。那你是障碍，你什么障碍？你障碍得去到你能修行，是吧？哎，你弄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了，那当然你先得解决这个色欲问题，哎，也不是解决色欲问题，是把这个过度的过重的业障呢给它减轻一点，给它搞得能够修行就行了，哎，不影响修行就行了。那是为修行做准备，你不能修行了，那只能为修行做准备。就好像说我每天忙的生活都忙不过来，我没时间看经，那你怎么办呀？那你也先得解决你那个，就是业报不好嘛，先得解决生活问题，是吧？哎，把生活问题解决的能腾出时间修行来了，你才能谈修行。但是那个是跟修行没关系的，你可不能把那个说成是修行，说成是正果，是不是啊？那跟修行没关系，哎，你还没开始修行了。什么是修行？你再读读佛说，常守护诸根。你说现在末法人根性不行，做不到了，是吧？你除了这个善解经律义，不干别的不行。哎，那是不是修行？是为修行，做条，攒资粮去业障。哎，那是你的事儿，那跟修行没有关系。修行佛就跟你说了，守护六根，不要看别的。哎，天天就是善解经律义。哎，好好学佛经，听懂佛说的那个话的意思。哎，好好的善解，达到圣解，达到这个理解透，理解到位，理解到家，真听懂了，是名修行人，这叫修行人，这是佛说的。哎，你学懂一句，你就知道怎么修行了。学了这么多年，你还不懂这一句，你说你学的是什么佛呀？你学的都是那个身边的人说的，是不是啊？ 你想一想，都是现在人说的，都是末法人说的，你想一想是不是？不学佛经，非学现代人乱七八糟说的那个末法流行的，末法是邪说横行，哎，他就听着这个是真正修行，他就听着那个舒服，为什么呀？跟他的邪见完全一致。哎，好，接着来啊，树下即岩穴、野屋与冢间、草枯及陆地，修行者应住。冢间及余处，三衣常随身，若缺衣服时，来施者应受。你跟越医越清楚是吧？哎，你缺衣服的时候，有人不施，这个时候你才应该接受。哎，不需要你就不要要。哎，起时出游行，前世一寻地，这都是那个前边讲过了啊。摄念而兴起，犹如风采花。闹众所及处，众杂比丘尼。这是显然是对比丘说的。哎，活命与俗交，皆不应起食。这个生家及死家，亲友所爱家，僧尼合杂家，修行者不食。寺中烟不断，常作种种食，即故为所造，修行者不食。即故为所造，就是说专门为你做的饭你不应该吃，寺里头啊不应该专门为你做饭，那是什么呀？就是应该出去乞食，哎，不要在寺里头做东西吃。谈我们也读一下啊，财帛谷物与金银，土地货物与牛羊，及以奴仆象马等，世皆不应蓄与养。你看他把这个现在字儿就是加草字头了，哎，储蓄的蓄。彼不睡与穿孔床，亦不以泥而涂地。那个弘一法师就是说，你坐南方那种藤椅啊什么都有孔，哎，他说你坐椅子之前你得先晃一晃，摇一摇椅子，让那个小虫说你们出来，哎，然后再坐，这都是这个意思。不用金银铜钵盂，行者常以青色等，或用牛粪泥果液染白布成钦婆罗，就是粗衣，哎，粗布衣，另衣染作袈裟色，不要正色，要杂色。行者许吃一钵盂，恰满摩揭陀之量，哎，就是正常的一个大小就行了。钵为石造，或陶泥，或铁，或贝，或琉璃。行者可续四指刀，看来可能就是四指长，哎，刀刀弯如半月形，此为便于结布，故修学不习诸技艺。修行者为修学故，不应从事于买卖。若必须时，使白衣，此为我所定之制。哎，佛定的戒律是需要的时候，哎，让这个居士接受居士供养。由是须守护诸根，能善解于经律义，不与白衣相狭习。狭是亲热亲近，亲近的意思。如是我许为行人。你看佛就这一句话，我许为行人，我说什么是修行人呢？守护诸根不干别的，能善解于经律义，这就是修行人。哎，记住这句话，能善解于经律义，你拿起经来能够很好的理解。哎，什么叫很好的理解？就是你能给别人讲明白，然后别人提的问题呢你能给他说明白，这叫善解。这就是你很好的理解了，哎，你得达到这种程度。你不能光那个听，说光听课不行，也对，说我光听，说我听过了，我听明白了，实际上你好多都不明白，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明白，你就是你给别人讲，你说我心经听懂了，哎，什么叫听懂了？你拿起心经来，你给一个不懂心经的人，你给讲一遍，哎，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，这句话什么道理，你能给他说清楚，然后人家说我这儿我不懂，提出了问题你能给解释清楚，你能让别人懂了心经，这才证明你是真的很好的理解了经。你以为听课听一遍就行了，好多人现在还在那问了啊，什么时候讲瑜伽师地论呢？啊，我别的都听过了，我等着听瑜伽师地论。你一个经听一遍就行了，你什么根性啊你？ 你看佛要求什么是修行人呢？能善解与经律义，你得很好的理解，你得理解到位，理解到家才行，哎，那才是修行人。你半解不解，听一遍两遍啊，就觉得我听懂了，让你一说你就说不清楚了，那叫善解嘛，哎，所以你得听读佛经啊，你得认真读，认真想。每句话佛都是在教你怎么修行，哎，你听懂了你才知道怎么修行。你短的经你都还不能善解，非要去学那个瑜伽师地论是佛法的百科全书，是世间禅定小乘法，那一开始声闻地讲了多大一篇啊，基本上都是讲世间法，就是小乘认为世间是真实存在嘛，哎，他小乘法是法有人无嘛，只讲没有人我，只有那一点是佛法，别的都是世间法，学一大堆那个名词，哎，我说那为什么那个那兰陀寺要学那个呀？他们那是专门修行人，人家专门出了家有时间，哎。人家那是为了弘法去跟外道辩论，要辩论什么都得懂，你外道说的什么法人家都清清楚楚的，你说禅定说小乘说外道人家都懂，那里头也有很多外道法嘛，哎，你不懂外道法你怎么去度众生啊，那是最后的课程，哎，那是为什么这个玄奘说取经就为取瑜伽师地论啊？因为你学懂瑜伽师地论了，就解决了一切问题。哎，什么世间法，什么这个外道，什么全通了。哎，你就学好瑜伽师地论，你就没有问题了。那是那个法，你现在是什么呀？你连最基本的佛法，最就是说佛说的最基本的道理，你还没听懂，最短的心经200多字你还理解不了，你还讲不出道理来，哎，还召集那个学大论，还有一个入我们群的一进来说怎么学啊，大家说你先学心经金刚经摄大乘论，说摄大乘论多长啊，说10卷，才10卷呢，不学，我要学100卷的瑜伽师地论，哎，出去了。所以这个不学佛呀，这些众生可笑得很，哎，一个小邪见，哎，就错过了。所以得说，那我怎么办呀？好好下功夫，一句一句的去学佛经，一个经接着一个经的学，学完了回来再学第二遍、第三遍。说学到什么地方算善解经义啊，就是你拿起心经来，哎，给别人讲，能讲，哎，这句什么意思，那句什么意思，这两句什么关系，哎，别人听不懂了一问你能回答，这就是标准，这就算你这马马虎虎算你善解，实际上这个善解什么呀，是叫圣解，哎，殊胜的理解。书圣的理解是什么呀？是一点疑问都没有。你说你离这个标准你还差多少？这才是修行人。所以呢，好多人学老觉得没事干，哎，老觉得我学的没得学了啊，学的该渡人了啊，差不多了。你说你没听懂佛说的话，什么叫修行人？哎，能善解与经律义。我们不出家的人对这个律呢简单，我们守五戒是吧，五戒十善就行了，能升人天，这个能往生净土，律居士的律简单一点，那经你是躲不过的，律是为经服务的，说我遵守这些戒律干什么呀，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听懂佛经，所以核心还是一个会，能善解经义，这是真正的修行，记住这句话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修行，否则的话你冤枉死了， 费死劲儿，费好多劲儿，你这一生什么最重的习气，我能这个改，你去改去吧，你最重的习气你改，嗯，你没头没尾，你永远改不了，没证件你改什么？你能断习气啊？你觉得你断了，实际上你根本没断，为什么呀？你的那个记忆还在那儿，你以为表象你断了，实际上你根本就断不了。你觉得你这一生断了，你下一生白修，你为什么？你断的那一生断的那点小习气，对比你无始以来那个贪嗔痴的习气，你那算断吗？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好，我们在那个，你看佛说的这些这个修行方法，都是为让你善解经义来这个服务的。要理解佛说的这个意思。行者须住于空屋，坟间树下或岩穴，不是四声，穴位。先读四声吧。或者住于林草中，以致住于露天处，行者可以着三衣。他这个三衣的意思是什么呀？就是最简单的必须的。你内衣外衣你必须有吧。你那个到比较隆重的场合，你也得显示我很重视，是吧？再有一个比较正式一点的衣服。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说，除了必须的，你不要弄那么一大堆。于诸种间或于处，若有人愿试衣服，则可听任其接受。于行者坐起时，时直视眼前一恶地，这恶是那个牛带的那个东西叫恶，一恶大概也就是一牛之地，有那个说法，就是说握一个牛的这个地方，就是两米嘛。应须如是而自律，譬如蜜蜂采花朵，当觉处身杂众中，或杂比丘尼与共，此非修行人所愿，皆不应于此行起。修行者为修学故，与比诸王、诸王子、大臣及长者等不应亲近以求食。注意，不是不应该亲近这些人，是不应该为了吃好东西去亲近这些人。要理解，正确理解这个话，你还得弘法呀，是吧？与比生家或死家，与比亲家，亲家是亲戚的意思啊，即有家。比丘、比丘尼杂处，不宜行者坐起时。寺院引炊烟常不断，经常备办种种食。或有所谓而举炊，不宜行者坐起时。意思都很简单啊，那这个就不读了。这个因为这个人法义上也没什么贡献，我们自己读一下就行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再学一诵啊。魏本。离有无朋党，能见可兼复。你看佛说法没废话，第一句话就直指核心。佛法真实意识什么呀？离有无朋党，离有无，这就是佛法核心。说天天修什么呀？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可以分两大类，一类我们说有这个东西，一类是我们说无这个东西。这个有无两个字把梦中一切法分成两大类。因为这个各种两类都有，但是这个有无见啊最重要。为什么？我们一切问题的核心其实都是说这个东西是有还是无。你看科学研究也是，有没有这个规律，有没有这个东西，都是在争这个。有无是核心问题。不管是什么，各种见解吧，都是争有无。离有无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梦中一切法什么都没有，梦中一切法空，没有有也没有无， 要理解这个什么叫没有无啊，因为这个无是以有做前提的，没有有就没有无，世间的这个无见是以有见做前提的，它是跟有并列成立的，这俩是离不开的，如果他说世界上什么都没有，他就不会说我单立一个无的概念，无是跟有相对立，把法分成两大类的这个无，所以这个无实际上还是有，所以有时候佛直接就说呀，离有见就完了，只有见，就是你认为面前有东西就是邪见，你有无都没有，梦中一切法都是空，这是正见，所以把这个一切法空的空无跟这个跟有相对成立的无要分清楚，这个有无是指的你认为这个东西有，但是现在在这个空间它无，这样的无实际上还是有见，离有无意思就是说梦中一切法空，朋党是什么呀，就是由于这个根本的有无二见呢，它生出来很多邪见，比如说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啊，似有似无，那就是搞不清楚，现在这么玻璃二相性，说究竟是粒子啊还是波呀，搞不清，模模糊糊的一些，不能确定是有无的那些，实际上就是在有无基础上生起来的一切邪见全都远离，什么意思啊，还是说梦中一切法空是吧，能见可见复，说为什么要离这个有无二见呢，因为它是被能见可见束缚住的邪见，这个邪见把我们束缚住了，怎么叫束缚呢，你执着有的东西有无的东西，那你就从梦中醒不来，就捆在你梦里头，永远轮回，永远受苦，永远做噩梦，永远烦恼，束缚你在梦里醒不来，所以它叫二见，你看谁缚着你啊，二见，哪二见呀，能见可见，能取可取，能见为人，可见为法，是吧，这个法不光是物质，还包括这个一些这个虚构的法，比如说诗啊远方啊是吧，这也叫法，你只要执着我是吧，一个能见的人，一个可见的法，人法两个邪见，你认为有人有法把你束缚在梦里出不来了，有没有这个人有没有法呀，没有，那怎么这个修行啊，离有无朋党，就是你不知道梦里有东西，也不知道梦里没什么东西，梦里头就是也没有有也没有无，也没有能见也没有可见，记住这能见就是人，可见就是法，离人法，所以换的词儿不一样，实际上核心是不是就是唯识无境啊，只有一个能执着的心，执着心外有的所有的法全是没有的，行者观世间离于生灭法，修行的人他看这个世间怎么看啊，离于生灭法，这个世间里头没有任何东西生出来，也没有任何东西灭掉，什么意思啊，就是没东西是不是啊，说没东西那算什么东西啊，那就是梦嘛，就是幻嘛，就是电影嘛，你看电影屏幕上什么生东西生出来了，什么东西灭了，什么都屏幕上什么都没有，什么也没生没灭，那个手机屏幕上生出什么东西了，灭出什么东西来了，说我看到一个消息，生出一个消息来了，我看到了，是屏幕上生出消息来了，还是你心生出消息来了，所以你认为这个我看到了一个新的消息，全是你的心理活动是真实存在的，外边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，都是你不就是看到那个颜色，听到那个声音，你生出来一个想法吗，只有能没有所，你为什么呀，因为你那个有假消息啊是吧， 你这是很容易证明，哎，说出了这个事儿了，哎，你认为出这个事儿了，实际上出了那个事儿了吗？根本没那回事儿，哎，只是你心里头认为出了那个事儿了。所以只存在能思维能分别的心，不存在心分别出来的一切法。哎，你得平常啊，看到什么，你看佛说的是怎么修行啊，行者观世间，你修行人啊，你看这个世间的时候你得离生灭法。哎，你一看世间说我看到老王来了，完了，你执着有生灭法，你不就是邪见，不是修行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修行人干什么？看世间得离生灭法看，这就是修行。一句话告诉你怎么修了，怎么修啊？哎，你一睁眼，我从梦中醒来了，实际上进了生死长梦了，这都是梦，面前是假象，都是空。哎，看见什么空什么，看见什么老保持如梦观，这就是真正的修行人。哎，离有无见，离人法束缚，离生灭法，这样看世间就是真正的修行。嗯，是让你改变梦里的东西吗？嗯，三昧力相应即诸通自在，若不生分别，不就得如法。你这样修就是看我，所以我说这个如梦观很好，虽然它只是修行当中的一个方法，但是呢你一说如梦观仨字儿，立刻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怎么回事啊？面前没有东西生出来，没有生灭，面前没有人法，面前没有有无，面前没有一切法。哎，梦里头嘛都是假象，面前都是假象，如梦如幻。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如梦法讲法呀，是为了那个用一个很快就能让你体会到怎么是真正修行的方法，不是这就是说好入手吧，不是说就是广做如梦观，你得那个所有的法都得这个听懂，都得这个思维都得空掉才行。哎，我们只是拿这个做例子。你看我们前边总结这个颂子说怎么修行啊，你就做如梦观，知道观世间一切如梦，行了。你后边啊，你天天做如梦观，结果怎么样啊？三昧力相应。当然这里头也包括修定，但是呢你做如梦观就让你进入一种大定。你像如果你一直是如理作意，时时处处你能做如梦观，你这个定力啊，世间好多人都比不了。哎，你别看多大的人物，多什么天天一惊一乍的，你如果认为面前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你一直是这样来看待世间的，你想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大定力，对不对？你想你在这看戏，你在这看梦，看幻化师幻化的这个演的电影，你的心不定啊，你的心能上火呀，你的心能着急啊，这叫智慧生定。哎，智慧生大定，三昧力相应。你前边你离有无，离于生灭法，这样呢它跟大定力相应，你就得了大定力了。当然这里头我们说了，你那个什么读经是习惯，打坐持戒都是一个修行人的习惯，你得那个在这个正常修行人的习惯的基础上，你就会生出大定来，生出大的三昧力来。你想你老做如梦观，这个定力谁能比？哎，三昧力相应即诸通自在，慢慢的你就有神通了。现在有一些老太太念佛都念出神通来，是吧？光念佛念念念，天眼开了，哎，有他心通了，说哎，你看这光念佛也行啊，你就误会了。他是前生修行的基础好，由于念佛的这个简单的修行，把他前生的那个基础给这个折腾起来了。并不是说，当然说你这个专心的念佛他也可以这个就是得神通，但是呢那个方法这个效率低。哎，说效率低，人家为什么开天目了？就是他前生基础好，哎，种子在这个比较在上层，然后念佛呢 把这个前生的善业给善报弄起来了。哎，所以如果你要是知道佛说法的真实意，善解真实意的话，你想他更能把你前头多少生的真正的三会的力量都给你召唤起来，你想你得什么神通，那不更容易吗？是不是啊？你这是抓住修行的根本啊。哎，佛就是说你前边学的佛法的核心全是如门观的大智慧，全是离有无的，全是离生灭的，全是这个如梦如幻的一切法空，你想这个力量弄起来有多大。哎，所以呢你善解经义，三昧力相应，哎，慢慢的诸通自在。哎，所以理解啊，你要理解这个，不要偏颇。哎，说我就光读经不修定行不行啊？嗯，就是你不要那么极端偏颇。哎，你看前边佛说的修行方法，你这个有利于修行的都得做，这是习惯，哎，这是规矩。在这个基础上，重点你放在哪儿？放在这个离有无、离生灭，哎，放在这个般若正见、空性观、如梦观，重点放在这个地方，那你就厉害了，哎，那你就得定、得神通，哎，若不生分别，不究得如法，哎，你这个慢慢的越来越这个就是越接近于正真如吧。不久得如法，如就是真如嘛，真如就是空性嘛，得如法就是你就证到真如了，就照见五蕴皆空了。哎，天天念五蕴皆空，念念念念，你真的念到那个最后不生分别，能所双亡，是吧？无智亦无得，哎，一下你就证到照见五蕴皆空，这才叫实证。从微尘圣人缘中莫分别，诸因缘和合，行者不分别。哎，这个从微尘我们知道了，微尘是叫现在叫基本粒子。哎，微尘古代人什么呀？认为面前存在的这个世界是物质组成的，物质的最小单位，哎，有一个最小基本粒子，它不能再分，哎，它组成这个物质世界。哎，这是人想象的一个东西，古代叫微尘。从微尘缘中莫分别，就是说这个我们面前这个世界就是微尘这个因缘组成的。哎，它组合的这个结构不一样，就表现出不同的性质的物质来。说莫分别什么意思啊？胡说八道。哎，理论我们说过，这个微尘的定义就是个混蛋理论，叫什么呀？叫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。你物质最小的物质，你也有长宽高吧，也有直径吧，是不是啊？你有直径有长宽高，它怎么可能不能分呢？你有长度怎么可能不能分呢？所以人们愚痴透顶，哎，自个儿弄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的定义当真，说它为什么这样，它不这样不行，它不这样定义，它这个梦就成立不起来了，就只能承认说，物质不可能存在，这个面前是假象，面前跟梦没区别了，他就得承认真理了。哎，都很可笑的。圣是圣性，圣性是什么呀？有点像现在科学家说的那个叫起点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哪来的呀？说那个137亿年以前呢，哎，没这个世界，什么都没有，哎，但是有一个起点，这个起点里头呢，没质量，没空间，没时间，没了，就是现在这个宇宙里的东西都没有。有这个起点呢，结果呢，发生大爆炸了，一下什么都有了啊，时间、空间、物质什么，哎，最后还能弄出精神来啊，反正就是，古代人是印度一个外道。叫圣论师说的那个圣性啊，其实就是科学家现在说的起点。他就是说，就自然存在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，它能生一切法。哎，然后呢，他说还有一个神我，我是一种精神存在， 哎，他说世界上就这俩东西。他说我开始观察这个面前有什么呀，这个圣性，哎，这个起点就给我展现出来了，色声香味触什么物质啊精神啊，展现出来这些法。你看这实际上众生这点儿胡思乱想啊，没什么新鲜东西。现在科学家还觉得最先进最科学，那古代就有，古代人这都是古代人嚼剩下的没用的东西。有那个笛卡不是说世界上什么都可能是假的，那得找一个真实点我才能建立我真实的理论。找了半天找什么呀，最后说我思故我在，你又没见过我，他就说有我，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你怎么证明有我呀？所以人们建立这些东西啊都是胡说八道，不胡说八道他就建立不起来，一句话都一个字儿都没法说，一说就错。你看圣性就是客观，叫什么呢，就是一种客观存在，它能生一切法，叫圣性，殊胜的东西，自性也叫自性。然后呢我得有一个观察者吧，所以有个神我，我一观察这是两个法了，然后我一观察呢，这个自性就是这个圣性啊，给我展现出23种法来，什么色声香味触，什么这个眼耳鼻舌身根，什么反正就是它就是四大，弄了23种，然后这个圣论师呢建立的理论就叫25，叫数论师，我说错了，这是数论师，数论师他就是说世界就是这25种东西，组成的。圣性所以没什么新鲜东西，微尘不就是现在科学家在那建立什么对撞机，在那找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是吧，基本粒子，这还是这点烂东西，瞎说的东西。人这就是他执着这个有的东西吧，就是产生世界的那个，就是现在你像基督教就是20多亿人信，就是世界哪来的呀，上帝，这上帝就是这个圣性，原来没有宇宙没有世界，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要有水就有了水，六天那创出这个世界来。那跟那个大爆炸的起点跟这个圣性不一样吗，是不是啊，没道理了。说不要在这些因缘当中分别，都没道理，这前边咱们都批判过，诸因缘和行者不分别，然后有这些产生造世界的神是吧，所以佛教为什么叫无神论，就是指的没有这种造世界的神，什么圣性啊微尘啊，反正就是那个能造世界的那个，那是真神，佛教说没有造世界的这个神。说那个佛教不是说有四大天王，什么地势天大梵天吗，那是人，那是天上的人，跟我们一样都是众生，都是六道轮回做梦的傻乎乎的，所以佛教无神论就是说没有造世界的神，你那个人们说的神，佛说那就是人，跟那个地狱里的跟恶鬼是一个德性，就是来回转，那没什么高明的，谁都当过，诸因缘和行者不分别，造了世界之后，说什么分子原子反正就是瞎分别吧，因缘和出好多东西来，修行人不分别，为什么，因为没这些东西是吧，连造世界的那个东西都没有，说他造出世界来了什么没有，都是梦幻泡影，所以佛大乘啊，小乘方便说不算数，我们现在学大乘了义法，佛说的因缘和记住，你去好好听那个前边大会给佛提的问题，就是说这个因缘，说人家外道说因缘和人家真生，真生东西，说你说因缘和实际上是无生，里头木板组成桌子，你的意思是根本就没生出任何东西来，为什么， 你说的因缘是和合，什么都没自信，哎，这才叫读懂佛经，这才叫真正修行，这才叫这个叫是学佛，哎，所以有的人天天说学佛，实际上学的都是那个叫非佛说，都是世间说，都是邪见，哎，那你就把经读歪了，是吧？好，接着来啊，分别诸世间，种种从熏生，行者如实观，三有如幻梦。你说是不是这你随便学一个颂子就是全部佛法啊？佛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告诉你这一个意思，说你分别诸世间，你在这天天说，哎，这儿有个人，那儿有个房子，分别诸世间，哎，世间一切法都是分别出来的嘛，你说有这个没那个，种种从熏生，说你怎么会你知道这是个人那是个房子呀，这些都是从你前生记忆里头生起来的，哎，你就跟人说一睁眼，哎，这是白色，你怎么知道，你怎么分别说这是白色不是黑色呀，种种从就是你前生记忆这是白色，所以你一限量白色一熏进去，哎，然后呢它有自动搜索功能，这个比我们现在的电脑什么云盘这个功能强大的多，你这限量你一睁眼一个白色一熏进去，这时候你还没起分别，哎，它就在那个你种子里头记忆里头一搜，立刻而且把结果就给你显现出来了，立刻就这是白色。分别是从哪儿生的？从你记忆生的。你如果前生你在待的一个特殊的世界，这个东西叫黑色，那就是一搜索，立刻结果就告诉你说这是黑色。哎，没道理。人们为什么对一个问题、对一个事情的看法不一样？就是因为这个熏习的记忆不一样，所以人们就吵起来了。你说这个好，他说不好，说为什么他说好他说不好啊，记忆不一样，哎，人就是个记忆，人跟人不一样就是记忆不一样，人记忆一样了就一致了，哎，记忆不一样所以看法不一样，所以天天在那就吵，谁对谁错呀，都错，哎，自找烦恼。所以你这一句话呀，你可以，你要是叫什么叫善解，你就得多读一遍不行，你学一个经两个经也不行，哎，你得多听佛说，你多得跟着佛，你得多混，哎，慢慢你熟悉了佛说的很多话，你才能听明白他这句话的真实意。现在你看这句话，分别诸世间，你分别出，你为什么起这个分别？种种从熏生，都是从你记忆生起来的。你要是现在没那个记忆，当然说我们什么记忆都有啊，我什么哪儿都去过，但是你现在你搜索不到那个记忆，你就生不起这种分别，明白了吧？哎，你虽然你比如说你在天上，你当神仙也是无数劫，记忆也是一大堆。哎，你现在说我想象一下天上怎么回事，哎，你现在如果能调出来，你可能就能做天上的梦，我们经常说好多人做飞的梦，是吧？哎，不过飞的梦不一定是天上，哎，天上的多一些，哎，鬼也能飞，是吧？鬼神也分不清楚，这个就是说你能从记忆搜索到那个，哎，他就能让你做这个梦，你要是搜索不到，哎，他就无法理解。分别诸世间，种种从熏生。所以什么世间说天才，什么科学研究，实际上是什么天才啊？就是你现在看到一个问题，然后你进去之后呢，看你那个离他近的种子是什么？哎，你全生熏习什么多，就是。你如果这方面熏习的种子多，他搜索的那个就是信息量大，他可能就能搜到什么呀？搜到这个能解决问题的方法。 没道理，没天才。实际上谁哪儿都去过，什么种子都有，就是你什么种子在阿拉耶识大海浅层，你能很快的搜索到，你好像就那方面就好像就天才。有的人说解决什么问题很轻松就解决了，就是他那个搜索记忆他很习惯，他还不知道，还没感觉到难，就已经解决了。可是那个那方面记忆少的，搜索不到那个办法的人呢，那就没办法，就好像说笨。实际上人都平等，都一样聪明，都不笨，就是看你最近的几生，你那个前边的那个留的记忆啊，哪些重。好，下边行者如实观，三有如还梦。你世间天才有个屁用啊！唱歌唱得好，跳舞跳得好，计算计算得快，就是造业的，造恶业，找烦恼有用，是不是啊？有什么用啊？行者如实观，这唯一有用的记忆是这个记忆。修行人做如实观，真实如实，像真实那样的观点观察，什么呀？就是面前是梦就是梦嘛，我做如梦观，三有如幻梦。你看，什么叫如实观啊？三有就是三界，就是整个世界嘛，三界如幻梦，多简单，这就是如实观，这就是真相，面前就是都是如幻如梦，醒了就解决一切问题。熏习这个如实观才是修行人才有用。有什么用啊？真能够度一切苦，真能从梦中醒来，真能成佛，真能没有任何烦恼痛苦，还有无法身无边嘛，还有大神通，还可以唤醒别人，真正的帮助别人。世界上哪有这么伟大的事业，这么伟大的人。所以啊，办点真有用的事儿，做点如实观，做点如梦观，这才是唯一真正的修行。天天在那弄点梦里的东西，在那修，在那改变，傻不傻？大家好好想一想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。